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你们想赞美敬拜主吗？那我们就站起来，我们来赞美敬拜主。
为你守候爱的人，谁要不 们就成为有福的男人。我们要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永远的福分。离了你，我们什么也不能；有了你，我们实在一无所缺。主耶稣，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守你的诫命，来跟随你，来侍奉你，安息在你的爱里，认识你那超过高深的爱，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不义的灵、害怕的灵、下体的灵、疾病的灵、黑暗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符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灵捆绑，在你保险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保险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恶，把我们洗得像羊毛一样的整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主耶稣，我们都要在你保险洗净下，以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我们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永流里领受你的爱，体验你那真实的救恩。主耶稣，唯有你有永生的话，你将你那永生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永生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不离前的明灯，成为我们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
神凭的人是有福的，会依靠主的人就是最有福的。有一位弟兄，他被主的爱所夺得，他信靠主，他把一切都交在主的掌管中。他曾经有三年没有工作，因为他信主，也体会到厄里亚，这厄里亚的天主照顾厄里亚，三年没有下雨，他却没有缺吃的，罐里的油一点也不少，缸里的面也不少。他就惊艳到主的救恩，不但活得很好，而且使得他在主的救恩中还娶妻，两个人一起，一家两口吃得更快，可是供应就更多，主很多很多的祝福在他的生命里，他安息在主的爱内。当三年后天降雨了，那么他有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我说很好很好，是因为他是出于主的。那老板给他工作时，原先是半职，他做得很好，就愿意给他一个正式的工作。他老板问他说，你的薪水要多少呢？他跟他的老板说，薪水多少都不是问题，你说多少就是多少。我只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我是侍奉主的人，当主召叫我去外地侍奉时，你只要同意给我假就可以。是不是主的义人？他是先寻求主的国和义德，他不要被绑着让他不能侍奉主，他把遵循主的诫命摆到这样高的位置。他的老板就说好，为此他有了一份全职的工作。可是他常常不在公司里，而在主召叫他的各个地方，整个地球绕着跑。这一次他又跑来这里，一跑来这里又是一个多月，
因为在这里之前我们到中国大陆也一起去，那么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又不在，他曾经见证说当他回去时他的老板很久没看到他，就给了他一个信封，因为累积很多的工作他又去工作，因为他尽心的做他该做的事。到下午他的老板问他说，哎，你有没有打开那个信封看，因为你都没有回答我。他就说我一直在工作还没有看那个信封。他老板就告诉他说，那里面是给你的钱跟奖金。他就深深体会到在外面工作侍奉主，尽情的工作，天上的老板说有奖金，就地上的老板就给他奖金，没有这样子的工作。这一次他又来，老板祝福他来，我也非常感动。他的老板还不是教友，可是说话算话，这就是有信用，也是艺人，讲话不守信的就不是艺人，艺人讲的话是有信用的。那么主的祝福在他的生命中，在他的家中，也在他的公司里，他就是有福的陈泽康弟兄，我们鼓掌欢迎泽康弟兄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站在这恩宠的位置，诉说天主的美好，为他做见证。这是天主恩待我，让我有这个机会。有一位主的仆人，他写了一首歌，你的一句话，你的一句话救我离污泥，你的一句话更新我心灵，你的一句话改变我生命，你的一句话引我归向你，你的一句话令我仰望你，你的一句话使我献给你，你的一句话让我全然属你。的确，仁慈的阿爸父，只要他说一句话，就如同这个歌词里面的，让我们完全的属于他。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在马窦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马窦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说到，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是经上的话，而这经上的话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真真实实的经验到这经上的话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个义就是指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先寻求我们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其他所有的一切，这个关系建立好之后，其他所有的一切天主会为我们安排。的确，在我在重生之后，在圣神内灵洗之后，我的生命翻转改变了。我也是刚才和绵姐妹分享的摇篮教友，就像那天邓神父在弥撒当中，我也把我的手高高举起，我也是一位摇篮教友，也就像他讲的，摇啊摇啊摇，一直沉睡在那个摇篮当中。而天主并不因为我曾经沉睡，我曾经离开他，我曾经离开教会，不敢在别人的面前说我是一个天主教徒，不敢在资料填资料的这个资料表中写上我是天主教徒，我曾经离开，但是天主并不因为我这样而离弃我，而舍弃我，他反而就好像他伸出他的双手，将我在这个我就像一个小浮萍一样，在世界的大海中，他用他的手把这个小小的浮萍，这个我又捞了回来，放在他的活水涌流的当中。就在我 圣神内灵洗重生之后，真的我的生命翻转。很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的确真的是太多太多的恩宠。那每这也是这个恩宠这两个字，我也是在讲习会当中学习到的。恩宠就是我们不配得的，而我们得到，天主给我们。我们原本不配得的，而他给我们。就是从我婚礼开始，我愿意跨出那信心的一步，相信主耶稣为我的安排。我跨出那一步之后，一个一个一个的奇迹，一个一个一个的恩典就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在我的生命中一个一个的出现。首先就是在结婚之前要有房子要住，租房子，那时候我没有工作，就像刚才朱大哥分享的，他介绍的，我曾三年没有工作，就在那三年当中，我准备要结婚，到哪里去租房子？没有收入，人家怎么会租房子给你呢？天主奇异的恩典，我就顺利的住到了一个 single house， 就是景梅的代母，他刚好有一个房子要出租，就这样子，我们就租到了一个，他也很希望能找一个熟人把这个房子租给我们，他还帮我们重新粉刷，重新换上全新的地毯，就好像一个新房，他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房，这是第一个。第二，接下来这个房子重新粉刷铺上新的地毯之后，里面空无一物。那时候景梅已经答复天主的召叫，为天主做全职的侍奉，这个侍奉是一份工作，但是他没有世间的薪水，而我们深深的相信这一份薪水是累积在天上的薪水。紧接着我心里就很渴望为他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天主又赐下他的恩宠，给我们满满的家具，我只花了少少的钱，就所有的家具，这个空无一物的房子全部填满，只花了大$60，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想都想不到的。在接下来，在2004年2月8号，天主为我们准备的婚礼，穿上白衣与主同行，也就是这个雅歌歌中之歌，是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这个婚礼，我真的一毛钱也没有花，是一位修女会长，她在天主的感动下为我们所办理的，穿上白衣与主同行。结完婚之后回到美国，我们在台湾结婚，2004年2月8号，回到美国我还是没有工作，然后开始搬进这个住的房子里面。那接下来天主又恩待我们，也就在半年之后，我的同事，以前的同事打了电话给我，说希望我去帮忙，他们公司太忙了。也就这样子，就像苏大哥刚才介绍的，我就进到了我现在工作的这一间公司，然后一开始是做半职的工作，后来我的老板希望我做全职，也就这样，我在这个公司已经工作了6年的时间，直到现在，像苏大哥刚才也分享介绍了，当时我的老板就是问我薪水的问题啦，那当时我也是，也就是先寻在心里面，我们也祈祷分辨，我很渴望做继续的做半职啊，因为我有半天的时间可以做侍奉的事情，可是我的老板很希望我做全职，那我们也就祈祷分辨。那祈祷分辨之后，唯一的要求就是说，当主召叫我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假期，所以我跟我的老板说，薪水多少我不在乎，只要天主召叫我，我希望能够请假。而我的老板他是一位美国白人，他没有信仰，但是他心地非常非常的好，他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 No problem 啊，他就说没有问题，这一个没有问题，他的承诺一直到今天，就像我这一次又请了5个礼拜的假，在世间在这个私人的公司做工，怎么可能你请5个礼拜的假，而在1年当中，我不止一次请 请这五个礼拜，其实有好多好多事，一下子一个礼拜，有的时候两个礼拜，有的时候五个礼拜，所以其实算算我在这个公司服务了六年，至少请了大概七八个月的假，这是天主奇妙的恩典。在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说到，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真的是当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义德，这恩宠就源源不断的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是恩宠加恩宠。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经上说到，你们给也就给你们，并且要用好的连按带摇，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们的怀里，就好像那好东西，那个好的米倒给我们，我们天主倒给我们，我们要摇啊摇啊摇，还要这个就像糖罐一样，米罐一样，要抖一抖，摇一摇，然后不断的还在天主还在的给。而我就经验到这个恩宠，在我和景梅的生命当中，我们就经验到这恩宠加恩宠。而加拉大人书第五章，加拉大人书第五章十六十七节说到，你们若追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你们若追随圣神的引导，就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因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经上的话，也就是天主的话，一点都不差。曾几何时，天主给我这么多的恩典，我还是软弱发生了。在伯多禄后书第二章十九节说，因为人被谁制胜，就是谁的奴隶。那我刚才说我的软弱发生了，天主给我这么多的恩典，这么多的恩宠，生活上就像那缸里的面罐里的油从来不缺，我也经验到，也就像苏大哥刚才分享的，我请了四五个礼拜的假期回到公司，老板给我 bonus 给我红利，我也经验到，这是我们纪鹏海弟兄他曾经分享的。他分享过后，我听了这个见证之后，没想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也经验到这样子的恩宠与恩典。我也为了去侍奉主，为他做见证，请了假，不单单是请假，别人要做帮你做你的工作，我的老板要帮我做我的工作。回去之后，他还给我红利，这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又是经上的话，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所以我再一次的经验到，而我刚才说曾几何时我的软弱发生，就在两三年前，这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之下，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房价，美国的经济非常的这个受到冲击，也就经济不好，那这个不动产房价房子的价钱也就跌得很厉害。那我的这个亲朋好友呢，也就常会跟我讲说，哎，这个时候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啊，买房子的好时机。那这个我的软弱就是人性，我们这两天有讲到这个灵魂体哈，好不容易我的这个全人啊，我的身心灵啊，我的身心灵好不容易从体从魂进入到灵，而我又软弱，本来是灵在掌管我的全人，但是一不小心又跳回来，又倒退到这个魂的部分，由这个魂来掌管我的全人。而就是听了这些话，哎呀，这是买房子的好时机。那我就在想，钱在哪里呢？我们家只有两份薪水，一份是景梅的薪水，在天上储存在天上，一份是我实质在现实生活的工作的薪水。那薪水毕竟是就是天主给的，都够用，够我们两个人生活而绰绰有余，但是并不是很富有。可是我就在想，钱从哪里来呢？我们又不买股票，我们又不买债券，我们也没有做任何的投资， 因为就像刚才苏大哥分享的，嘉兴分享的，我们事实上的你买股票到最后会变成废纸，所以我们从来不买股票，从来不买债券，也没有投资，钱从哪里来？这个时候软弱的我就在想，这时候这个想一想就不得了了，就在这个魂里面开始打转，用这个思想意志情感来领导我，我就用我这个光光的小脑袋，我就在那边想钱要从哪里来，怎么样去找钱。那我又不偷又不想又不抢，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买六合彩。那我也给我自己很这个一个很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啦，我就想，我就跟天主说啊，我跟天主说，真的，我跟随你，我也不投资，也不买股票，我什么都不做，我想大概六合彩是唯一我可以一次得到一大笔钱的机会，但是我也不贪心，我一次只买一块钱美金，就是买一张，花一块钱美金买一张。天主啊，我大概这是我最后的机会，这就是用这个小脑袋想出来的方法，我变成我是他的主，我跟天主说，你就这样做吧，我只有这样，但愿你成就。然后呢，就在那边这个做白日梦，一旦我中了1亿，那我要这个钱我要怎么分配，我要怎么样的捐助教会，捐助穷人，帮助孤儿院，然后还有一笔钱我可以买一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思想情感一直那个魂在掌管，所以在这样子安逸的生活，而我忘却了天主给我的恩典。然后就在有一次，就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台湾一个修女会的这个8天的闭境，在这8天的闭境，苏大哥分享到那个彩券的这个见证，我一听这个彩券，我心中刺痛，哎呀，我也买彩券。然后就像这个嘉兴，还好我没有戴项链，以前有戴，因为进出坐飞机戴项链比较麻烦，以前我都有戴一个十字架，就像嘉兴分享的，去买彩券还要把十字架塞到里面去，怕人家认出我是基督徒。那就像经上说的话，在德训篇3:26说到，的确有许多人受了自己妄想的欺骗，邪恶的幻想迷惑了他们的明悟。德训篇3:261092页，的确有许多人受了自己的妄想的欺骗，邪恶的幻想迷惑了他们的明悟，而我就是那个人。在天主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之后，我就产生了骄傲，想到用我自己的方法，用我自己的脑袋去想到怎么样得到一大笔钱。当我就那时候我听到苏大哥的见证，我心中刺痛，我当下我就悔改认罪，我就把我的头低下来，我在心中我跟天主悔改认罪，我跟天主说，我好不容易再重回主的羊站，回到了他的圣爱当中，领受了这么多的恩宠，我真的是不应该，我现在要再一次的将我的软弱弃绝，我要再一次的回到这个灵的部分，用灵来带领我的全人。我就跟天主说，我绝对不再买彩券，我绝对一块钱我也不要用，我也不花在买彩券上。从那一次我就把绝对不买彩券，然后回到家之后，我把我电脑里面以前做的 bookmark 那个彩券的那个 webpage 啊，把它 delete 掉，因为以前买了彩券没事就会去想中了没，就要赶快去看啊，也把那个整个的弃绝掉。在马窦福音第10:29说到， 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但若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他们中连一只也不会掉在地上。也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一一数过，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贵重。真的，我们的生命天主，我们的头发天主都一一为我们数过。在路加福音第9:58，耶稣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是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天主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更何况我要汲汲营营的去想，我要在世间地上弄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大其实天主，耶稣说，狐狸有穴，天上的飞鸟有巢，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接下去62这边说到，手扶着犁而往后看的，不是与天主的国。过去的我就好像手扶着犁往后看的人，天主说不是与他的国。也就是这一次的主题，苏大哥分享了征服八端，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就在马窦福音5，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神贫的人，其实我刚才所做的见证，不是所谓的吃吃喝喝这些物质的东西，而我真正的明悟到，神贫的人就像苏大哥分享的，神贫的人是没有一个骄傲的灵，而是有一个谦逊的心。神贫的人是在心中会想到，离开了主，我什么也不能，世间的财产，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都会过去，都是过眼云烟。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一颗谦逊的心来接受天主在我们心里种下的圣言。最后在圣咏25篇862，圣咏25篇862，第1，上主，我向你把我的心举起。第4，上主，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度，并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还求你教训我，引我进入真理之路。我终日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天主。神贫的人就是离开天主，我什么也不行，我不能再用我康康光光的小脑袋去枯坐冥想，去突发奇想，为我日后的生活来做打算，而我愿意天主也能赐给我光亮，给我开我的明目，带领我，让我能够有一颗谦逊的心，谦卑下来，顺服下来，凡事都事事仰望天主，依靠天主，也就是我前面所经验的恩宠，这都不是假的，是真实的。我愿意弃绝我的软弱，重新回到主的爱内，用这个主的灵，用这个灵来带领我的全人。我愿降服在天主的圣言中，我愿降服在天主圣神的带领中，我愿顺服天主的名字，我愿顺服天主的作为，我愿顺服天主的方式，做一个神贫的人。愿一切光荣归于天上的阿爸父，也愿天主开启天闸，将他的祝福满满满满而溢的倾注在你和你的家人当中。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相信他是生活的主，他必定看管照顾我们的生活。我愿 与各位共勉，我们做一个神平的人。愿一切光荣主，将以下的时间交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泽康弟兄的见证。有主做主，他给我们的就是最好的。让我们打开中途大事录第三章，中途大事录第三章第22节1687页，中途大事录第三章第22节，你们应在他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我们要在他所吩咐的一切事上听从他，不是只是听从大多数、小数、少数不听，而是一切的事上，因为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他都有圆满的旨意。既然他说过，人不能有两个主人，不能以金钱做主，又以他做主，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还没得到彩券，已经就有好多好多的心思念虑偏向了那一个主。主耶稣要我们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就会照管。在泽康有了新房子却没有家具时，一个爱主的心，那时他不是想彩券，那时他只是想把锦梅娶回来。那么他是侍奉主的人，他也想要为侍奉主的人，那侍奉主的办公桌在哪里，那家具在哪里，只是带着这盼望，圣神就感动他去寻找。他就来到了一个家具店，他怎么用60块买那么多东西，你们想不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因为我也知道。经过他们的见证，我们也是这事的见证人。因为那些家具我还看到过，到过他家，真的是满满的家具一家。当他想要去一个家具店买家具时，他就发觉那一家家具店关门了，就说已经经营不下了，破产了，门关着。可是他就心里想，还有家具在里面呢，是不是要拍卖呢？就走进去，没有锁，里面有一个经理知道了他的来买家具的缘由，就跟他说，的确有很多的家具现在没有整理，我们想要拍卖，那么还没整理好，正在做这些准备。既然你是要买给你的新娘，你要结婚啊，那个经理就很好心的就带他去找，你要什么家具，你描述的，他就说，哦，这个家具好，这个桌子好，那可能要几千块的书桌，就跟他说，你看20块卖给你好不好。他说好的不得了，那么可不可以再有一张呢，一张给锦梅，一张给他，因为泽康也是上主的仆人。原来爱是为别人打算，不为自己打算。忽然发觉当主在供应时，你就张开口来领受吧。那么又买了家具，当他要去取货时，那个时候有一个教友带着他去，也是我们的教友带他去。一去的时候，那经理看到他就说，凡是你眼睛看到的我们这里的家具你随便搬吧，都免费。因为他们觉得拍卖也太麻烦了，要通通处理掉。不但是给你，给所有的人，可是那时间很短暂。这么好的消息，5000块的桌子几分钟几秒钟就没有了。泽康就在那个时候，他就这么慷慨说，凡是你眼睛所看到的 你都可以带回家。他就搬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家的客厅、卧室，所有的地方那个家具都是上好的。他总共只付了60块，而开车带他去的那个弟兄也可以领受这个恩惠。最后他左看右看，左看右看，他带了两个垃圾桶回家。为什么？他说我们家什么家具都有了，摆不下了，那我就带两个垃圾桶去处理一些家里的垃圾吧。当我们的心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时，就不能够承受天国的丰富。当我们空虚时，主给的时候，我们就能收下来。再刚说你也拿一点吧，哎呀，实在没地方，这个桌子不知道摆哪里，这个那么好的家具不知道摆哪里，只能找那个小的，就这两个垃圾桶吧。我们要做神平的人，天主供应我们的比这世界的要好太多太多。不但泽康是这见证人，他的爱人姐妹也是，他们就活在主的祝福中间。那上主做我们的牧者，真的会一无所缺。我们听完泽康的见证，我们也鼓掌欢迎姐妹见证主在他们家中，在他们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弟兄姐妹们，大家下午好。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打开马窦福音第五章1513页第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育。上主是我们的牧者，泽康跟我实实在在是一无所缺。我们结婚几年，认识十几年，一路走过来，实在主给我们的是丰丰富富，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当我们这样子的领受了主的恩惠，我们在主内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圣神内充满了圣神的这各式各样的圣神能力的充满，我们真实见证了，我们真实经验了，我们也真实的从内心深处发出深深的渴慕，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愿主怜悯，让我们在主内是主的义人，那饥渴慕义的这义，昨天舒大哥也说过，就是要把主的话深藏在我们的心中，把主的话当话，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或许我们会跌倒，或许我们会软弱，但是唯有主的真理不会改变。天地要过去，他的话绝对不会过去。什么时候主的圣言一来，我们一回头，爽爽快快，绝不踌躇，我们的脚就转向主，我们的面就回转到主的面前来，那么主永远敞开他的双臂迎接我们，把我们抱在他的怀抱里面，跟我们说他实在知道我们软弱，要不然他就不用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不用为我们清流保血，他就不用让我们在犯错的时候有一条他肉身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通过他的肉身，这又真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能够透过他再重新的站起来，回到主的天乡，回到主的面前。那么顺服于主的话语，做一个神平的人，饥渴慕义的人，必定得到宝玉。神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跟随主已经有13年的时间，我跟嘉欣当初是一起信主，一起在圣神内灵洗，我们常说是同班同学。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认识了主，十几年的时间有考验，十几年的时间有丰丰富富的祝福，但是实在也有主许许多多在我们的生命中炼净我们，愿意我们活在这真福八端的 真实的主的属灵的福地里面，他不断地炼净我们，愿意我们的心都被他洁净。我记得在泽康刚才讲的是我们结婚之后，他说的是 after， 让我再来说说我们的 before。 在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其实我上次有分享，我认识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光光订婚的时间就有八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么八年订婚，我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心里就觉得越等越等不及了。原来是青春美貌，这八年的时间就这样子，就觉得说时间一分一秒的，一年一年的过去。当时我们是为了在等身份，因为我们是在家里跟着家里父母亲办绿卡，我其实工作也在办，但是家里的比较快。那么等到拿到了身份，哎，我的这位意中人他怎么还不说要娶我的事情呢？因此我就问主，主啊，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到底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啊？那么再这样等下去，我就要成了圣女了。不要误会，不是剩下的圣啊，那是圣洁的圣女啊，是不是主要叫我去做修女啊？其实不是做修女也可以成为圣女，因为我们在主内，主说她是圣的，我们就要是圣的。那么主，你是不是有召叫我去做修女啊？那么我就跟泽康说，哦，有修女跟我说要我分辨分辨，说要叫我去做修女。哎，泽康又说，那有什么稀奇，有神父问我是不是要去做神父啊。他说神父跟他说，哎呀，你来做神父。他说我有未婚妻了。那个外国神父就说，哎呀，妈妈咪呀，你真是很麻烦啊。那么也就没有下文了，对不对？我当时心里就想说，主啊，那么你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侍奉主，我们真实的愿意传福音的人靠福音而生活，那么主的旨意怎么说我们就愿意怎么做，对不对？主说你不要侍奉两个主，又爱天主又爱钱财，那么彩券就不再买了，对不对？认罪悔改，这是基督徒宝贵的部分。那么当然我也真的很想知道主对我的旨意是什么，可是就那左等右等，我的这一位泽康弟兄他就是不开口，无论我如何的迫害他，只要他来看我，我就说，哎，怎么还不娶我，怎么还不娶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打电话给苏大哥，苏大哥就跟我引用了一段马窦福音里面的圣言。我们来看马窦福音第十一章1524页，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25节。就在那时候，耶稣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哦，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心里好感动哦。主耶稣在那个环境中，他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他的前去弱害也不承认他，许多人他传了福音行了奇迹，这些人也不相信他，他在许多的迫害中为义而受迫害的却是有福的，他没有因为这样而动摇了他对天上阿爸父的信心。主耶稣在困难的环境里，他还发言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那聪明的，瞒住了那以为自己有能力来改变环境的，甚至于想有能力来改变你周遭的人的。其实我要改变泽康不可能，泽康要改变我也不可能，无论我每天对他多少的疲劳轰炸，他说不娶我他就不会娶我，对不对？我也不能架着他的脖子说娶我娶我娶我，这是行不来的事情。我没那么难娶了，不要误会。其实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一根头发掉落，主都是 numbering， 都是算过的，麻雀掉落，主都是安排好的。那么我们也不能让我们的手肘能够多出来多活两年，一切的事情都在主耶稣基督天上阿爸父 一切对我们有圆满的安排中。那么不论事情他怎么样安排，那都是为了要使我们活在那征服八端的真实里面，活在他属灵圣言的属灵的丰富，他生命的天国的威能里面。因此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说这些事瞒住了智慧跟明达的人，而岂是给小孩子。那小孩子就是神凭的，那小孩子是确实的知道自己一无所能，而确实的知道天上的他的父亲是全能，他跟父亲求什么父亲就会给的，是这样对他的父亲有真实的相信。而天上的阿爸父是这样子的，你们接下来读主耶稣27节说，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没有人认识子，除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也没有人认识父。他们之间彼此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这样的信任，小孩子不会怀疑爸爸，爸爸也不会亏待小孩子。那么我的主难道会亏待我，让我订婚8年结不了婚吗？我真的愿意跟主说，主啊，原来你喜欢这样，原来你的美意是如此。你要我等8年，当时我不懂，如今我真的懂。结婚之后才发觉说，真的，当初要不是有那8年的婚姻训练班，结婚以后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可是因为8年在主的这样子的火的炼境中，愿意顺服下来，听他的话，而他就这样丰丰富富的祝福了泽康跟我。我们实在是软弱的人，但是却是主所爱的，蒙恩有福，愿意跟随他的人，只是一颗愿意的心。所以我就跟主说，我愿意。那么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昨天也讲了，前两天也讲了我们婚礼中的一些事情。结婚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父的面前宣读誓言的时候，神父就问说，陈泽康弟兄，他先问陈泽康还是先问牧姐妹啊，我忘了。但是他说，陈泽康弟兄，你愿不愿意娶牧姐妹为妻？当然他问到我的时候，我当然是愿意愿意，我等了8年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对不对？那么问陈泽康的时候，你们想泽康弟兄会怎么答呢？你们都不会答，因为你们不是他，你们不能说你愿不愿意娶牧姐妹为妻，你们不能答我愿意。但是他答，他说我愿意。哇，好大声哦，震天价响哎！我一听了，我好喜乐哦，心花怒放，我的好快乐，好快乐。我想说，8年没有白等啊，主终于让我在这最隆重的一刻，听到我的爱人从内心呼号说，我愿意，愿意娶牧姐妹为妻。哇，原来父喜欢这样，他喜欢我等8年来听这一句我愿意啊。那么我也喜欢了，对不对？当初真的不知道，可是在结婚真的就知道，原来听到这8年等待的结果，这个果实是这么的甜美啊。所以呢，我就很高兴，哎，可是因为是新娘嘛，也不好意思多说什么，莫存于心。等到回家之后呢，有一天我想起来这事，我就问他说，哎，那天你好高兴说，我愿意，你讲好大声哦。我心里就在想说，他会不会回答我说，对啊，因为我就是很愿意，很愿意啊。结果他就跟我说，哦，这样子哦，哦，因为我怕麦克风没电。麦克风或许会没电，你可能对麦克风不信任，所以你要说我愿意那么大声。但是对我们的主要千万的相信，我们的主不会没电啊，不是主没电，是你没电了。你不接在葡萄树上你就没电了。真的很感谢主，我们愿意时时刻刻跟主说我愿意。我们看29节，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主的轭是柔软的， 他的担子是轻松的，主愿意我们背起他的轭跟他学。那个母牛怎么走，小牛就跟着走，因为共负一轭。你不要自找苦吃哦，母牛要往那里走，你偏偏要往这里走，你拉不动的。因为主必定管教他所爱的人，他要把我们引导回到他的正义的坦途上，愿意我们都是他的义人，活那义的生命，愿意我们得宝玉，愿意我们在他内活那全心信靠他的生命。当泽康跟我们在主的祝福中这样结婚之后，刚才苏大哥还有泽康也都分享了那样子的一个家具，是我从来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那么大的一个大卖场突然之间就破产了，我当然不是说高兴人家破产，我是说这是主神奇的作为。虽然有人破产，我们希望这破产的人能够重新的恢复，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的困难的环境中，主让我们蒙福。我的父亲我的家人都看到了这个见证。当我决定全职侍奉主，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泽康也没有工作，3年的时间他没有工作，而我决定要全职侍奉主之后，我也就没有再继续去找工作，因为我真实的愿意在我生命最好的，在我有最好的体力的时候，我把一切愿意为主舍弃来跟随主，是在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是我当初真的这样愿意，而我如今还是愿意。我有很多很多在主的炼境中主光照软弱的地方，但是我的主没有舍弃我，他也没有舍弃我们成为孤儿，他真的引导着我们。当时我们两个人都没有收入，可是主的供应源源不绝，源源不绝。所以我的家人他们都是外教人，他们都看到了主神奇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当泽康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家里的人他们也会讲，诶，那你的天主怎么不让泽康有个工作呢？怎么会让你们这样子都没有收入？就是有很多的因着关心，但是因着不信主而有的一些关心所带来的人的一些想法。那么我当时就是跟他们做见证，你看，主不是给我们房子吗？让我们有一个新房。主不是给我们婚礼吗？让我们什么都不用准备。主不是给我们家具吗？从完全没有的到有的。当时有一个外国人在那边买家具，也是一样，到那边去看到那么多的家具，他好高兴哦，这样一车一车的搬回家。他走过泽康的旁边，就跟泽康说 ：“Home run, home run, home run， 全雷打。”我们在主的生命中按照主的话语去活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真真实实的经验主为我们打了全垒打，而我们只是在那里享受这得胜的喜悦，这得胜的欢呼，我们只是在那里高唱阿肋路亚的感谢赞美他。当我的父亲说为什么你们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跟他做见证，我说父亲你不用担心，我相信主已经安排我们走到这一个阶段，那么泽康的工作一定不远了。就这样子说了，我只是凭着信心说的。而真的在第二个星期的时候，泽康就找到了工作。他不求世界的薪水，但是他的老板却对他这么样的祝福，每一次出来都祝福。前一阵子美国经济非常非常的不景气，他们公司也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状况当中，而他的老板就跟公司里的人说，如果你们要去找工作，我不拦阻你们，你们去找工作。结果全部的人都走了，就只剩下他一个。那个时候他的老板就把他派到外面一个很大的公司，因为他们是顾问公司，就在那里去工作3个月的时间。那个公司这些人就是他的上面，这个公司的 老板就很喜欢很喜欢泽康，就跟泽康讲说，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我给你很好很好的 offer， 让你留下来，他们的股票要上市，所以他们的公司是非常大的非常好的福利，就愿意你们留在公司里面不要出去的，这样子的把员工要留下来的。而当时泽康就说需要回家去祈祷分辨，因此我们就回家祈祷，我们就分辨，因为那是一个要上市的公司，他是希望员工，我听过一个老板说，你们要我的钱，我要你的命，就是这样子，希望员工这样子的完全的付出。但是我们分辨，我们相信那不是主要泽康去的地方，即便有很好的红利，即便有很好的保险，即便有很好的金钱，但是一旦接了那个工作，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在主的祝福中可以这么样的自由的请假。所以泽康就说，我们分辨的结果，他就跟他们说他不接受这个 offer。 但是我们也很怕是不是分辨错误而把主的恩宠给错过了。但是当我们就这样子的答复了，把这件事情就放在心中，等待主这位全能永生的天主，等待他的时间，要把他天上的光亮启示给我们。后来过了，泽康回到他的原有的公司，他的老板看到他非常非常的喜乐，跟他说Welcome back， 谢谢你，谢谢你回来，谢谢你回来。因为如果泽康再走的话，他们公司就没有人了。那么他是这么样的欢迎这位主的仆人，这个员工回到他的公司来。而他们两个之间，老板跟属下之间的关系，我真的没有看过说老板跟下属不是基督徒的老板会处得这么样的融洽融合的，而彼此互相信任的。半年过去了，我的印象中有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当初要挽留泽康在那个公司工作的那一个整个的小组，那一个小组整个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早上他们还跟那个公司的那个小组，因为以前共事过，在一起吃饭，没有想到那些人中午回去之后，整个组连那个组的 VP 在内全部被卡掉了，也就是整个组就没有了。当时我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恩，我真的很感谢主，在几个月之后他天上的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初的分辨是对的。而泽康的公司那个时候摇摇欲坠，只有老板一个人，再加上他两个人，不知道能够存活多久的，现在美国的整个全世界的经济这样子的一个不景气当中存活到今天，还能够请一个多月的假，还能够他想请假就请假，这样蒙主的祝福。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句圣言，创世纪27章第17章，第17章27页，亚伯朗99岁时，上主显现给他，对他说，我是全能的天主，你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个成全的人。主说，我是全能的天主，一切问题的发生是因着我们的不信，是因着我们不神平，是因着我们不相信他是一位全能永生的天主。主说，你们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不是我们成全，而是主使我们在他内能够随从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活一个成全的生命。因为是天主圣神亲自要完全的圣化我们，使我们的灵魂神魂肉身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保持的无瑕可指。所以当我的家人看到了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的父亲还91、92岁，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他就跟人做见证，跟我的姐姐们做见证，哎呀，你们有什么事去求，去跟老五讲，我是家中排行第五的，让他去求他的天主，他的天主给他买家具，他的天主给他房子，他的天主给他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的父亲常常会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怎么还没有去祈祷，没有去弥撒，你今天怎么还没有去舌音祈祷的这个。他就这样子的爱看到了这个见证。而在他临终之前的病重以为他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而主又给了他2年的生命，在主的平安中祝福中离开了这个人世，93岁的高龄。非常感谢天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于主，他真的是一位全能永生的天主，愿我们都紧紧跟随他，按照他的旨意去活一个在他前行走的成全的生命。感谢主，我把一切光荣归于主，也把时间还给舒大哥。
让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几位姐妹的见证。让我们打开圣咏16篇，圣咏16篇第1节，圣咏16篇第1节，天主，求你保佑我，因为我只投靠你。我们只有一个主，我们在需要时就去投靠这一个全能的天主，得到他的照管。我对天主说，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唯有你是我的上主，唯有你是我的幸福。不但是这样的有福，还有8种特殊的福分，增福8端。当我们全部的心交给主，唯独投靠他，唯独他是我们的幸福，他的幸福就要让我们心满意足。让我们唱一首歌，497首。你是我的幸福，这一首歌也是闽南语的歌，这边有很多讲闽南语的人，听说我们就一起唱着福建话。
Thank you. 的生命需要你那眷顾遵守的爱，需要你那真实的救恩。离开了你，我什么也不能，我什么也不是。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救主。你是我心中全部的爱。耶稣，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我要呼求你的名，求你住到我的心，成为我的希望，成为我的信仰，成为我的救主。在天上，求你花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求你挖为我一无所喜。有了你，我心就满足；有了你，我心中就充满了喜悦，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平安。能够在一起与你同在，是多么的喜悦。耶稣，你的律相依四射，我渴望呼求你的名，闻到你的芬芳，你的芬芳宜人，也所爱你。我渴慕体验你，体验到你那真实的爱。你是我唯一的主，唯一的依靠，全部的爱。唯有你是我的信主，唯有你是我的天主。我感谢你，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大家请坐。我们待会回来后，我会有一个简短的讯息，之后会有一段时间留给大家有感动的，可以一个一个的为主做见证。在休息时，你们也可以祈祷，问问你所爱的主，他喜欢你怎样为他做见证呢？他喜欢你怎样把他在你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福分，那真正的福分，在众人面前为他作证呢？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的为主作证。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主办单位。感谢主。